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到底谁养活了谁，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人间烦恼知多少，一本天书解忧愁。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谦虚恭和以德服人。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 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五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0,000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法轮功学员张霞被枉判9年，原贵州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肖振猛遭恶报获刑10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张霞女士被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警察跨省抓捕诬告1年多，今年6月21号被洛阳市涧西区法院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金30,000元。目前张霞已上诉至洛阳市中级法院。张霞原是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警察，2014年4月为帮助民众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张霞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武汉市江岸分局行政拘留15天，又被送往武汉市江汉区洗脑班迫害，后被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非法辞退。2021年2月28号，张霞在家中被破门而入的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涧西公安分局警察非法抓捕，他们未出示搜查证和警官证等有效证件，并将他从武汉绑架至洛阳。在洛阳看守所三次拒收的情况下，朱姓队长找关系于2021年3月3号将张霞送至洛阳看守所。张霞于2021年4月8号被洛阳市检方非法逮捕，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洛阳市看守所。警察因为诬告的所谓证据不足，为了坐实他们炮制的所谓大案，涧西分局政保队王姓高姓警察又跑到武汉，找到张霞的80多岁的父母，威逼利诱他们，对他们录像，让他们劝张霞认罪。今年6月21号，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非法判张霞9年，勒索罚金30,000元，剥夺政治权利2年，审判长是李永顺。张霞已于今年6月29号上诉至河南省洛阳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据贵州省消息，今年7月8号，原贵州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肖振猛被贵州省黔东南州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反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肖振猛是贵州省检察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肖振猛在贵州省检察系统任职逾34年，并于2008年10月任贵州省检察院副检察长。2019年3月至2021年8月任贵州师范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在明慧网被曝光。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13年至2019年经贵州省检察院向法院非法起诉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就有96人，非法刑期最高的12年，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判刑后被迫害致死，对此肖振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7年4月，74岁的安顺市法轮功学员郑居成在安顺市普定县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诬告后遭绑架，后被非法判刑2年。2018年新年前被劫持到贵州都匀监狱。在都匀监狱， 郑居成被迫害至半身不遂后转公安医院，后又转回都匀监狱医院遭受迫害。老人在都匀监狱被折磨迫害的全身青紫淤血，大小便失禁。2019年3月上旬，郑居成被迫害致死，终年76岁。善恶有报是天理，肖振猛因受贿罪获刑十年，罚金百万，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中共迫害法轮功23年，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反迫害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23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反迫害活动，谴责中共迫害正信，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受到世界各地政要及民众的支持。2022年7月14号，瑞士法语区法轮功学员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对面举行了和平反迫害23周年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及瑞士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三位日内瓦州议员及一位前联邦议会众议员在高温下到场声援，另有11位联邦或州议员以及瑞士基督教反酷刑组织发信函支持。沃州大议会议员雅尼克·莫里在发言中说，我们必须全力支持法轮功学员。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艾玛纽埃尔·德奥纳表示，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为谴责这些迫害而斗争。前瑞士联邦议会众议员卢克·巴赫塔萨指出，我们必须互相支持，坚守阵地，保持希望。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帕特里克·迪米耶最后用中文说，法轮大法好。7月16号，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布鲁塞尔欧洲广场举办信息日，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揭露中共持续23年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们练功打坐的场面吸引许多路人前来了解法轮功，并希望学习法轮功。7月16号傍晚，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在纽约中领馆前举办烛光夜道活动，夜幕下真善忍三字熠熠生辉，法轮功学员手捧点点烛光，在哈德逊河畔比邻而坐，默默悼念23年来为了坚守正信而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路过的民众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深表同情，并有路人加入静坐。美国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领馆前集会，揭露和抗议中共23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烛光悼念被迫害致死的同修。法轮功学员的集体练功和平抗议吸引了很多民众驻足观看，阅读真相展板，索取真相材料。也有人循着法轮功练功音乐的声音来到中领馆前，有的人询问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来支持法轮功，以帮助停止迫害。还有的人想更多了解法轮功，找寻当地法轮功练功店。一些过往车辆也停下来取真相资料，也有的路人对法轮功学员核实敬意。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在中途岛航空母舰博物馆的景点公园举行了集体练功、讲真相和烛光夜道等活动。当天公园里游人川流不息，很多人驻足观看，并签名敦促美国国会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希望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早日结束。7月17号，加拿大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了720反迫害大游行，向世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23年的迫害罪行，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游行队伍壮观殊胜，吸引了众多路人拍照录像，有的路人向游行队伍招手竖大拇指，还有旅游观光大巴车上的游客拿着手机为游行队伍拍照。 台湾桃园、新竹、苗栗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在竹北文化公园举办反迫害烛光悼念音乐会，他们举办真相图片展，集体练功，展示五套祥和的功法，音乐演奏演唱，放映反活摘影片及烛光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多位政要和主流人士到场声援，并赠花篮致意。台湾宜兰市法轮功学员在宜兰市中山公园举办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天灭中共结束迫害记者会，为了让更多的民众明白真相，宜兰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展示五套功法，并举办腰鼓队表演、图片展览与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刑事举报联署等活动，多位当地政要代表及主流人士到场发声声援，共同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921亿。
请听时事评论，到底谁养活了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没有共产党，你们吃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一下，我们真的是共产党养活的吗？纵观历史，无论在任何朝代，任何社会，当政者都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因为创造财富的只能是劳动者。任何政府及工作人员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是纳税人养活了政府。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养活任何人，因为他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中国的执政党中共同样不做工、不种地、不创造价值，他没有钱。中国农民种地，工人做工，知识分子搞科研，财富是百姓创造的。所以看来是纳税人、中国老百姓养活了共产党。就是说，中国各级党务官员的工资都是来自百姓的纳税钱。其实在中国，每个中国人一出生，只要消费，就是纳税人。但为什么中国百姓不觉得自己是纳税人呢？因为共产党在设计个人的账单、发票上没体现税收，并有意不普及税务知识。比如，水电煤气账单上不显示税金，只显示单价。而单价里其实已经含有增值税。再比如，在商店或网上购物，商家开给个人的发票上，商品单价其实也是含有增值税的。工厂、商店交到各级的增值税，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承担的。在中国境内，无论是谁，只要你消费一元，其中大概有近五角的税钱交给了政府，但是这些税收知识中国百姓一无所知。另外，共产党执政后走了一条高税收低收入的路，假如你一年创造100万元产值，他给你的工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是你工作时赚来的，不是共产党给的，但是你创造的价值那大部分还要承担养活共产党各级官员的支出。那么共产党发给公职人员的工资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中共的收入来自于所有公民缴纳的各种税收，如地税、国税、关税、个人所得税等等。民间有一升汽油半升税、一盒香烟半盒税的说法，就是说几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笔开销都在纳税。共产党把公民的钱收上来后进行再分配， 其中一部分用于支付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对于退休人员来说，退休金是自己在年轻时创造的劳动价值的一部分，同样不是共产党的恩赐。而今，中共推行的延迟退休，等于是对百姓的变相盘剥。由此看来，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恩赐给老百姓钱，而是长期以来侵吞强占了中国百姓辛勤创造的绝大多数社会财富，肆无忌惮地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据报道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税负世界第二，行政成本世界第一。中共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政府。比如纽约，人口1800万，国民总产值2.6万亿美元，市级领导6人。东京人口1300万， GDP 1.1万亿美元，市级领导7人。而中国仅辽宁的一个铁岭市，人口300万， GDP 46亿美元，但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7倍。在正常社会，比如西方的民主国家，根本不负担政党的活动经费，政党的活动经费完全靠自筹。而中国老百姓却要养活党政两套班子，不仅要养活这样一个机构臃肿庞大的官僚集团，还要承担无官不贪的中共官员的种种腐败所需。这些官僚不参加任何生产劳动，常年一张报纸一杯茶，却享受着很高的待遇，可谓吃喝嫖赌全报销，大量吸取老百姓的劳动血汗。所以不是你吃着党喝着党，而是党吃着你喝着你。有人甚至担心，要是共产党倒台了，就没有人给我钱了，退休金也没有了。试想，5000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共产党，百姓们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正常生活，而中共强行攫取所有资源与财富，把国家的钱据为己有，造成人们必须依靠中共才能管理国家的假象。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都不是共产党当政，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老百姓的收入反倒比我们要高得多，退休及福利待遇也更多。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倒台后，本国百姓照样生活得很好。据200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仅出国考察、公车、吃喝三项，中共官员们就挥霍了9000亿人民币，是同年国家支付卫生事业经费1800亿人民币的5倍，是中央财经教育支出1100亿人民币的8倍。如果中国民众彻底剥离中共这个吸血鬼，共产党的消费活动经费不再由老百姓承担，那么即使社会财富的总量没有增加，仅仅靠节省下来的这些财富，老百姓的收入也会有相当大的提高，人们的腰包也一定会比共产党当政时更鼓。所以不是共产党养活了我们，而是我们养活了共产党。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到底谁养活了谁？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1400例真相一，罗锅事件的背后。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我悄悄做着自杀的准备，因为我母亲没有生活来源，我去买了一种保险，受益人写上我母亲的名字。我想，我死了以后，妈妈就可以拿到10万元的养老保险金。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人间烦恼知多少，一本天书解忧愁。
我的家在河北的一个城市，在我女儿出生后不久，我丈夫工作的公司就倒闭了。由于这年头工作不好找，丈夫整天在家里唉声叹气，怨天尤人，他的脾气越来越大，动不动就跟别人发生争执，甚至大打出手。有一次丈夫的一条胳膊被人打断了，报警后警察来了，却偏袒打人的人，呵斥我丈夫寻衅滋事。我丈夫咽不下这口气，就开始打官司讨说法。后来发展到他不仅热衷为自己的事打官司，还主动替亲戚朋友打官司，他自认为是维权。结果因为他妹妹的一场官司，我丈夫又被人打断了腿，报案也没人理，还得自己花钱住院医治，最后他焦头烂额，更谈不上管家和照顾孩子了。 就这样，抚养孩子、赡养我的老母亲、拿钱照顾公公婆婆的责任，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我丈夫长期没有一分钱的收入，还要打官司扔钱，好几个官司一起打，哪个都没有赢的希望，尤其还得负担他打架打官司各种折腾的花费，简直是个无底洞。为了维持家庭的开销，我除了在单位上班，还得打零工，为工厂推销产品。时间一长，我感到身心俱疲，力不从心。我流着泪苦口婆心地劝丈夫不要再折腾了，我受不了，顶不住了。但是我每次对他劝说，都会招来他对我的恶语相向、嘲笑甚至侮辱。有一次我精神崩溃了，再也忍不住了，就抓起菜刀要和他拼命，被婆婆死死抱住，才没有发生惨剧。后来为了排解我内心的苦闷，我到庙里皈了依，我请求庙里的和尚化解我对丈夫的怨恨，但是根本不管用。我又以对孩子的亲情来转移我的情绪，而苦恼还是挥之不去。我只有更加拼命地挣钱，用工作业绩和经济收入来平衡自己委屈的心。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异常，我全身发冷，伴随着剧烈的胃疼，不久又添上腰疼，疼起来坐不住也站不直，起床连被子都叠不了，到医院看医生也没有效果，疼痛发作时强忍过去，一会儿又发作了。第二天早晨照镜子，我发现自己过去白净细嫩的脸呈暗黑色，而且十分粗糙，还多出了许多星罗棋布的黑斑。天哪，这还是我的脸吗？那一年我刚刚26岁。在这样的婚姻里，我的心已经是苦不堪言，我的身体又成了这个样子，我被绝望彻底击垮了。于是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悄悄做着自杀的准备。考虑到女儿还小，连幼儿园还没上，我就有意培养女儿和爷爷奶奶的感情，以便将来让爷爷奶奶能照顾女儿。考虑到我的母亲没有生活来源，我去买了一种保险，受益人写上了我母亲的名字。我想我死了的时候，我妈妈可以拿到10万元的养老保险金。就在我做好了死的一切准备，下决心动手的时候，有人向我婆婆介绍了法轮功。她告诉我婆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那时婆婆已经看出我的心思，她正为我发愁呢。于是婆婆立刻拿着法轮大法师父的书《转法轮》来找我，让我看看这本书。我半信半疑地接过《转法轮》，只看了一遍，发现自己在佛教里没能搞明白的事情，在这本书里都清清楚楚地给出了答案。我意识到这本书也许真的能够救我的命。在我看书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人生的一切都是缘分化来的，遇到矛盾要先找自己的原因。通过反复看书，我懂得越来越多，连做人的理念都在逐渐地发生变化。大法师父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忌，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我要听师父的话，驱除自己心中所有自私和恨的因素，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渐渐的，我发现我的家人好像都变得祥和了，丈夫也消停了不少。接着我严重的胃疼、腰疼等症状不知道什么时候都不见了，特别是我满脸的黑斑渐渐变淡，最后竟然全都消失了，连口臭都没了。 暗黑的脸又重新白净了，并且有光泽了。我不再指责丈夫的颓废和无情，我要站在为他的角度考虑问题，也善待家人和一切有缘人。我女儿在幼儿园时，自己到锅里抓面条，小手被烫起了泡。我没有责怪幼儿园的阿姨，而是对他们的及时治疗表示感谢。女儿的手很快就好了。有一次，女儿放学回家过马路，一辆开得飞快的拖拉机从孩子脚面上压过去了。女儿站起来，啥事儿没有，自己跑回家告诉我发生的事情。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时间到了2020年初，武汉爆发了肺炎，中共封锁疫情消息使病毒人为的不断蔓延。那时正好我去广州开会，路过武汉，乘坐的车厢来回都有在武汉站上车的旅客。开完会回到家，我忽然感觉胸闷，想咳嗽，身上发烫，两腿疼得厉害。我坚持练完了静功，这时全身又开始发冷，冷到不停地打冷战，盖上很厚的被子仍然感觉很冷。我就努力背诵师父的法，大概两个小时后感到没事了，然后就和平常一样了。第二天我给武汉的朋友打电话，才知道那是武汉肺炎的症状，原来我在路上中招了。但是因为我学习了法轮大法，在练功过程中就把病毒消掉了。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事还很多，我的人生是让一本书给改变的。我发自内心的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人生。
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我们想跟您分享的文章是《谦虚恭和以德服人》。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节目。以德服人，以礼服人，做事才会顺畅，谦和的美德才能获得人心，赢得众望。和中少争，谦德少妒。让我们从以下的故事中看看谦虚恭和以德服人的益处。王昶谦逊，教导后辈谦恭宽厚。曹魏时有个叫王昶的刺史，要求自己的儿子要谦逊宽厚。魏青龙五年一月，即公元237年，魏明帝下诏，要求每位公卿都向朝廷举荐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滚州刺史王昶被举荐。王昶平日里为人谨慎谦逊，他教导后辈要谦恭宽厚。他常说，成长快的生物往往死得也快，而成长慢的生物往往衰亡的也相应比较慢。比如某些草早晨开花，常常在晚上就凋零了，而松柏虽然生长缓慢，但即使在严冬也能保持经久不凋。因此办事情不要急于求成，如果做事时能把退缩当成前进，谦让当作获利，软弱当作刚强，那他就很少会失败。如果有人批评你，应该先反省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真的有过失，如果有，证明人家说的对，若没有，也只是证明人家说的不对而已。人家说对了，自然应该虚心接受；人家说的不对，对你也没有什么坏处，你有什么值得抱怨的？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谦受益，满招损。自古以来，谦虚就是中国人所秉承的一种传统美德。为人要随和豁达，谦逊待人，不但修养自身，还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灾祸。淳朴敦厚， 保持和气是一种珍贵的品格，能使人冷静理智地思考和面对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古语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相反，如果意气用事，恃才傲物，那么往往会招来祸端。张廷玉待子谦让，美德彰显天下。张廷玉是清朝有名的重臣，雍正初进大学士，后兼任军机大臣。张廷玉虽身居高官，却从不为子女们谋求私利。张廷玉的长子张若矮在经过乡试会试之后，于雍正11年三月参加了殿试，祝大臣阅卷后，将密封的试卷进呈雍正帝亲览定夺。雍正帝在阅至第五本时，册内论宫中体国一条，有善则相劝，过则相归，无诈无余，必诚必信，则同官一体也，内外亦一体也。述语，雍正认为此论言辞恳切，颇得古大臣之风，遂将此考生拔至一甲三名，即探花。后来拆开卷子，方知此人即大学士张廷玉之子张若矮。雍正帝十分欣慰，认为大臣子弟能知忠君爱国之心，翌日必能为国家书成宣力。大学士张廷玉历朝数十年，清忠和厚，始终不渝。张若矮秉承家教，兼知士德所忠，故能若此，并指出此事非独家瑞，亦国之庆也。为了让张廷玉尽快得到这个喜讯，雍正帝立即派人告知了张廷玉。可是张廷玉却不这样认为，他要求面见雍正帝。获准进殿后，他恳切地向雍正帝表示，自己身为朝廷大臣，儿子又登一甲三名，实有不妥。没容张廷玉多讲，雍正帝就说，朕实出至公，非为大臣之子有意甄拔。张廷玉听罢，再三恳辞。他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妄为顶甲。臣蒙恩现居官府，而犬子张若矮登一甲三名，占韩氏之先，于心实有不安。倘蒙皇恩名列二甲，以为荣幸。张廷玉是深知一二甲这一差别的，但是为了给儿子留个上进的机会，他还是提出了改为二甲的要求。雍正帝以为张廷玉只是一般的谦让，便对他说，一家忠尽积德，有此家子弟中一顶甲，以人所共服，何必逊让。张廷玉见雍正帝没有接受自己的意见，于是跪在皇帝面前再次恳求，皇上至公，以臣子一日之长蒙拔顶甲，但臣家已背慕皇恩，臣愿让与天下韩氏，求皇上怜臣于忠，若君恩祖德，又必臣子留其福分，以为将来上进之阶，更为美事。张廷玉陈奏之时，情辞恳挚，最后雍正帝不得不免从其请，将张若矮改为二甲一名。不久，在张榜的同时，雍正帝为此事特颁谕旨，表彰张廷玉待子谦让的美德，并让普天下之士子共知之。菜根谭中有这样一句话，节义之人既以和中，才不起纷争之路，功名之事成以谦德，方不开嫉妒之门。也就是说，崇尚节义的人要用谦和诚恳的态度来适当加以调和，才不至于留下引起激烈纷争的隐患。功成名就的人要保持谦恭和蔼的美德，这样才不会给人开启嫉妒之门。 张廷玉待子谦让，处事不争，张若矮也能秉承家风，他们的美德流传至今。圣明的人越是成功越会谦和，美好的品德才是需要不断修养和推崇的。在人生的顺境中，以谦虚的心态面对赞扬和荣耀，谦虚恭和地与人相处，努力地传播德性的重要，宣扬道德的美好。在人生的逆境和面对挫折时，谦和忍让的心态能够理性地处理和解决出现的问题，迎来人生的转机，创造良好的新的机遇，走出人生的低谷，开创良性的局面。无论人生的顺境逆境，不断修养自身的道德品行，会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最近中国大陆疫情四起，包括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等这些一线城市，居民染疫的数字在节节升高。小区说封就封，人们惊慌失措，有人被封在了菜市场内，甚至是公共厕所内。病毒夺命，令人惊慌。不过，如果知道了医治病毒的好方法，能够很快地恢复健康，疫情带来的内心恐惧也会随之消失。辽宁省一位女士的女儿在国外生活，当她得知女儿和她的男朋友染疫后，把这个避疫良方告诉了他们，两个人两三天后迅速的康复。我们来听听这位女士讲的她家的故事。我女儿2015年去国外读大学，2021年4月大学毕业，因为疫情的原因一直没有回国，和男朋友一起在当地打工。今年3月6号，女儿的男朋友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发烧，浑身疼痛，嗓子也疼，身体没有力气，软软的躺在床上，很虚弱。这男孩子很懂事，自己感染疫情的事情没有告诉他的父母，怕他们担心。女儿担心她男朋友的病情，就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从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知道现代医学治不了的疫情，只要人们做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团队，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够康复。我想女儿男朋友染疫，现在让我知道了，这也不是偶然的。虽然电话里有监听，不能够明白地说，那我也要试一试。女儿从小跟着我一起学法练功，去国外读书后修炼上放松了，不过我提醒一下，他就知道怎么去做了。于是我告诉女儿，你让他把那个东西退出来，再念那几个字，用不上一个星期就好了。女儿说，我告诉他了，他不信，有点犟，怎么说也不做三退，我让他看酒瓶， 他看了一个晚上的《酒瓶》这本书。我想，女儿出国后学法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能够让她男朋友明白法轮功真相，明白要是做了三退能够保平安。我就让女儿把电话给她男朋友，我直接跟她说，孩子，你好点了吗？还发烧吗？她说退烧了。我慈爱地跟她说，孩子，听阿姨的话，不要害怕，没事的。你只要按照我女儿告诉你的步骤去做，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是在心里，在思想上不要她，什么都不影响的。她只是答应着，嗯。我又接着说，阿姨说的是真的，中国有句话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阿姨希望你快点好起来，我家孩子从小发烧，怎么看也不好，就是这样才好的，你快试试吧，能听阿姨告诉你的话吗？她答应说，嗯。我又说，你要是不快点好起来，我们很担心，如果你爸妈知道了，比我们还要担心好几倍呢。不管将来我们能不能成为一家人，今天我也要为你好，告诉你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好的方法，就是看你的心。我女儿很担心你，急得都哭了，你一定要听话，这是为你好的事情。男孩子全程只是回答，好，嗯，就这么答应着。女儿接过了电话，我又和女儿说，你再和她确认一下，必须心里同意。女儿告诉我，她同意了，你给她办吧。我在网上用她的小名给她退了加入过的少先队。第三天晚上7点左右，女儿来电话，说她男朋友那天和我通完电话，挂了电话就睡着了，等醒来后全身有力气了，也不疼了，只剩下嗓子还有一点疼。我说，太好了，大概就是通过这种形式让他得救吧，也让他亲身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在第三天，当女儿男朋友康复了，我的女儿又难受起来，和她男朋友的症状一模一样。女儿告诉我之后，我心里没有慌，心想，有师父，有大法，女儿也明白，也学过大法，也练过功，根本不担心什么。我对女儿说，没事，你自己知道怎么做，我再帮你发正念。女儿说，我知道。我又嘱咐女儿说，你一定要坚强点，特别在你男朋友面前，你一定要正视大法。女儿说，我明白。她男朋友看见我女儿和她一样的症状，着急害怕地说，完了，你被我传染了。我女儿对她说，我没事，明天就会好的。女儿做完工作，喝了点粥就回自己的住处，心里一直默默地念着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就睡着了。5个小时后醒来，他感觉全身轻松好起来了，只剩下嗓子有点疼。从感染病毒到痊愈，前后2天半的时间就全好了。男朋友还想来照顾她，看见她精神起来了，很惊讶，说，你怎么好得这么快？怎么这么神奇？这个大法到底是什么原理呢？我女儿说，我学的有点少，等你去我家，我妈妈会给你讲明白的。我把女儿和她男朋友染疫后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痊愈的经过讲出来，正是大法是超常的。希望能有更多人明白法轮大法好，得到大法师父的呵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